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0:1-16。《路加福音》10:1-16，我来读。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地方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间，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站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呢，你们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们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阿们。首先把公告通知一下，今天为了通过章程修订案，今天举办通过章程修订案共同议会投票活动，用手机进行的电子投票，截止到下午9点。现场直接投票在宣传馆1楼的交流室，截止到下午6点。我们教会从创立以来制定了章程，而一直根据章程运营着教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相信这样教会才能不被某个特定的人群摆布，并能够成为更好的当之无愧的教会，而且我们相信因此也能够成为作为为韩国教会的未来铺平道路的一个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教会章程里面包含着教会精神和运营的一些方案，特别是这个结构呢，是由教职人员和信徒一起做同工的结构。最初拟定章程的时候，包含了最低限度的内容，以免限于各个条文，并且当时信徒不像现在，因为为数不多，所以能够分享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意义。但是随着信徒人数逐渐增多，不懂章程所蕴含的意义而只能表面上理解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多了。不仅如此，我们教会也决定了将由2018年11月开始执行共同担任牧师的活动，所以章程全面修订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因此从2016年开始，为了对教会章程的正确了解和修订的章程，成立了教会内部的未来准备委员会，并实施了章程的听证会。从2016年9月在周三学习圣经的时间，经过2周，主任牧师举办了听证会，给信徒们说明了章程的内容，并且先后举行了5次的未来准备委员会主办的一些听证会，总共主办了7次的听证会。然后在2017年12月又成立了章程修订委员会，开始着手修订章程。该委员会是由教会内的法律小组还有未来准备委员会而组成，包括5位律师在内，共有14个人组成。 章程修订委员会于2018年2月在第161届常任委员会上发表了修订案的草案，此后每月在常任委员会的会上听取常任委员们的意见，最终在2018年6月在举行第165届常任委员会的时候，在座人员有76位的会议当中有61名参加，有57票赞成，4票反对，赞成率达到了93.4%。然后在2018年6月27日第25届运营委员会当中，有375人运营委员当中参会人数是250人，赞成237票，12票反对，1票无效，赞成率为94.8%，而通过了。修订案的一边是尊重既有的章程内容，一边是明确描写出来，以免将来产生误会。此外，有关教会的精神和教会运营的主要原则也包含在章程之内，而把一些具体的条款也包含在实行的细则当中，使章程能够起到了国家宪法一样的一个作用。不仅如此，通过教会各组织的签字和均衡，使决策过程透明，又通过增强归属感，使更多的人的参与进来，使教友们能够感受到更高的所属感。根据现行的章程，通过常任委员会和运营委员会，章程修订案将被确定为新章程，进而会生效。因此还是不需要进行共同议会投票。不过随着章程的修订，希望达成与信徒们达成共识，期待着这个四人共同担任牧会新尝试成为韩国教会的榜样，从而进行了共同议会的投票。我们的投票也许成为我们教会和韩国教会更加健康的一个基石。修订案得到通过与否，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人员投票赞成才能够实行。目前有投票资格的是满18岁以上，在我们教会登录已经达到6个月以上的受洗的信徒，其中就是选民总数达到10191名，其中至少需要有2039人以上参加投票，有1360人以上赞成，修订案才能够通过。尽可能的情况下呢，使用手机进行投票，那些不便于用手机投票的人，请在一楼捐赠馆一楼进行投票。耶稣在第九章呼召了成为使徒的12名门徒，给了他们制服污鬼医病的能力和权柄，让他们传神国的福音。而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主又设立了其他的人并差派他们。一节这样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现在主正向着耶路撒冷走去，那里有嘲笑和苦难，以及十字架的死亡都在等待着他。即便如此，主非常坚定地相信走在这条路上是要走的路，而且他走在这条路上是毫无疑问的，毫无动摇的。主在差遣门徒的时候让他们两人一组，上次在提到差遣12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让他们是二人成为一组。二人成为一组的这种差派方式是有效率性，也是有法定的有效性的。在给某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受到周围的打扰。所以当有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另一个人同行者呢， 可以接续做这个听福音者他当做的事情，或者也可以帮助他来照看哭闹的孩子，或者也可以在旁边以祷告的方式来支援。在旧约时代的审判当中，两个人做证人也是一个最少的数字，因为一个人有可能做伪证，所以在进行法定判决的时候至少需要有两人以上的证言。主让七十个人两人一组的差遣他们出去，就是要见证他们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是永远的生命。但是主在差遣这七十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差遣这些门徒的时候，又这样说，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在圣经里用动物来描述以色列百姓，也用动物来描述我们基督徒，通常用羊来表达。羊是完全不能自己救自己的动物，羊没有尖锐的牙齿或者爪子，行动也不快。如果羊没有了牧者，不管什么时候只能成为猛兽的盘中餐。但是耶稣要把门徒们差遣到狼群当中，羊绝对不能打过狼。如果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狮子或老虎进入狼群，那有多好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力量，不管是权力也好，财力也好，学历也好，不管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这些力量，并且用这些力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要信耶稣保命呢，还是不信要死呢？如果能这样传福音有多带劲儿啊。或者如果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大象进入狼群，那有多好呢？因为大象没有必要招惹狼，狼也没有被大象的大块头压制，这样可以共存，在这样共存的环境当中可以传福音，也就不用垂头丧气的传福音了。然而主并没有这样说，而且耶稣在派七十名门徒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很平凡的地方。对于他们所要传的神国的地方，十二到十五节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受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七十名门徒要去的城市是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市都是位于加利利湖北边的湖畔，位于加利利湖北边的一些城市。当时加利利有很多和外邦人结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是失去了纯正的犹太人血统，他们被认为是一群和外邦人没有分别的人，他们尽管是犹太人的血统。而且虽然加利利地区土壤肥沃，加利利湖水当中的鱼的种类也很丰富，但是住在那边的人大部分都非常贫穷，因为极少数上流阶层的人掌握着大部分的经济。同时有很多从不同地方迁移过来，希望可以在加利利过上更好的日子的人们，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他们仅仅能成为租用土地来耕种的佃农，或者成为没有固定收入的劳动者。 主就在这样的加利利开始了他的事工。为了传神国的福音，主差遣七十名门徒的时候说了这样的注意事项。四节上半节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这句话的意思是传道者要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会完全负责传道者衣食住行的问题。在做事工的时候，不直接向人求什么，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这叫做 fish mission。 这句话不翻译，基本上不翻译就直接使用，如果直接用英语来翻译的话，可以翻译为信心事工。距离奥运会博物馆的瑞士洛桑东南部约5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约姆这样的一个小村庄，法语叫做避难所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基督教的共同体叫拉布利，意思是避难所。这个地方是美国弗朗西斯斯洛斯福牧师夫妇于1955年开始的。现在这个地方成为全世界众多慕道者们为了追求真理来到的地方，并且在全球11个地方有着宿舍和资料中心。最初，斯福牧师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和几个来到他们家庭当中的人们真挚地讨论真理和他们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拉布利起步的时候，其目的在于通过他们的生活事工见证神是活着的神，和神的话语是真理，并且他们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制定了4个原则。第一，对于家庭成员的生活和供应来访者所需用的金钱，不向人要求要，而向神求。最初他们没有向拜访拉布利的人们收取使用费和餐费，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拉布利才不会成为酒店或者休养馆，可以在轻松的氛围当中进行对于真理的真挚的对话。第二，只向神求，求神差遣想要来拉布利的人们，向神祷告，求神让来到拉布利的人们不是为了旅游或者滑雪而来，而是为了得着真理的答案而来。第三，不给自己做自己的计划，而是寻求神的引导。第四，如果这个事工做大，不用做广告，也有同工前来，求神差派同工给他们。这就是典型的 fish mission。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些，不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想，牧师和传道者应该什么都没有，或者也会有人反问，我们基督徒都是主的门徒，那么我们不应该储蓄，也不应该有房子，除了一日三餐的吃饭的钱之外，都要作为救济吗？也许有的信徒会这样反问，但是主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还说了这样的话，路加福音22章35到36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时候主说要带着所有的，这是因为门徒在跟着耶稣做事工的时候，人们的状况会有所改变，并且他们不只是在犹大境内，而且要分散到各地，那些地方的状况又会与犹大不同，所以主耶稣才跟门徒们这样讲，不要带钱囊，不带口袋，不带鞋， 强调的是我们最终信靠的对象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无论处在任何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信靠的不是神，而是信靠自己或者信靠我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就是与神的旨意远离了，就是远离了神的旨意。而接着主对传福音的门徒们这样说，四节下半节，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是不要问候其他人吗？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要问候岂不是没有礼貌吗？但是这里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问候都不要做的意思。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走在路上见到熟人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你好然后继续走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简单的说你好就继续走自己的路，那对方就会认为我们是无礼的人。当时农夫们的打招呼方式是这样的，走路的时候如果遇到认识的人，就会互相搂住对方的脖子，然后在对方的脸颊上亲嘴说沙龙沙龙，接着互相把右手放在胸前，然后放在嘴唇上，然后慢慢把手举向额头，之后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把手放在胸前的意思是说衷心的爱你，把手放在嘴唇上意味着想和你有友情的 kiss， 把手举到额头上意味着尊敬和敬重你。经过这样的一种打招呼方式之后，互相问候对方的状况，这是一般的礼节，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互相说出称赞对方的话，这样然后再次拥抱再告别。比起时间来讲，他们更在意打招呼和问候，他们认为不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手忙脚乱。这样花很长时间的问候是当时的风俗。通过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苏念女人的儿子死了的时候，以利亚让自己的仆人基哈西先去他家的时候，他也这样说，列王记下4:29，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现在因为是片刻也不能迟疑的急切的情况下，没有闲暇的时间和人们问候30分钟一个小时，以利沙派基哈西，正如耶稣差派门徒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某个国家或者城市由于地震和水灾很多人在挨饿，我们教会决定派救援物资，那可能会尽早一天送出去。晚给也是给，不是也没有关系吗？绝不可能这样说。如果由于我们的救援物资至少多一个生命被救出，可能尽量少延迟1分钟。主所说的福音正是如此，因为是关系到永生的问题，可能就会更急。因此主对门徒们说，在路上不要问安，而且主也给予了这样的注意事项，7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门徒们因为没有带钱袋和口袋，可以接受信福音的人家的招待，但是不要从一家搬到另一家，不要从这家搬到那一家。意思并不是说欠一次人情两次人情都是一样，干脆就在这一家欠一家的人情，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在一个村子里一定期间传神的国。第一天，一个信徒非常有诚意地接待了这个信徒。那么第二天听说另一家更大更好，就搬到那一家。那么第三天又听说是有自己的校友前后辈，就搬到那一家。那么另一天又听说搬到了做菜又多又好吃的人家，那么前面接待过他的人家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不要做出伤人的行动。实际上来教会过信仰生活中途放弃的人当中，相比因为神感到失望，更多是因为牧会者或者是其他教友们不好的行动而远离真理的人更多。因此主最对门徒们说明主要的一些事项，主差派七十名门徒并且给予他们应许。十六节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是指差派他们出去的主和受差派的门徒是合一的意思。主总是如此看待我们。保罗为了抓捕基督徒，接到大祭司长的公文，在去往大马色的途中遇见了复活的主。那时主如此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只不过是在逼迫基督徒，但是主说，你是在逼迫我。因为主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加利湖北部沿岸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都是耶稣行神迹的地方。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还有十二年患血漏症的女人，他们得到医治，以及救活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加百农。还有五饼二鱼，喂饱成人男子就有五千人的众人，这样的地方是在伯塞大的野外。然而尽管行过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并没有相信耶稣所传的生命的话语。耶稣重新派门徒们到那里去传福音，对于他们而言，除了福音和神的国，他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耶稣派门徒们到那里去说，正如让羊羔进入狼群。我们的生活也与门徒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周围有很多不知道福音的人，那么这样的不知道福音的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的人们。我们教会没有进行总动员传道主日，或者是找迷失的羊的邀请礼拜，我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相信传福音不是通过那种活动的方式达成。况且虽然年初要求决心向非信徒传道，也没有勉强人们一年要向几个人传道，因为我们相信传福音并不是靠勉强能够成就的事情。然而不进行这些勉强的活动，绝不是不要对灵魂有怜悯的心。事实上，对于余生没有很长的父母，对于家人，对那些认为没有神随便生活的子女们，还有周围有些人认为与其信神不如信我的拳头的这样说大话的人们， 对于这些灵魂，若没有怜悯之心，如果心里面对他们没有感到痛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秋季将要进行的家人邀请之夜，就是邀请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的人们成为神的百姓，这是我们恳切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眼泪。耶稣说，差派我们正如让羊羔进入狼群，羊羔进入狼群就会被吞吃，这是显而易见的。耶稣作为羊羔正走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吞吃羊羔耶稣。然而通过永远的生命羊羔耶稣，耶路撒冷和全人类都将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无论经济上有多么丰富，无论多么有多么出众的能力，外表上看似乎没有任何不足，然而他们若没有主，他们就是生活在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的人。他们若没有福音，就无法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们内心的压抑、伤痕、恐惧等，也就没有自己可以解决的路。现在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派我们到所栽种的地方。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为了差派我们到我们各自的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因此我们现在正站在这个礼拜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无论如何思索，我们都不比其他人更良善，也没有更聪明，也没有更端正。神先呼召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主和主的话语，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享受永远的生命的神的子女，为此献上感谢。然而我们只是享受主所给予的恩典，正如主所差派的门徒一样，没有走当走的路。在此告白，很多的时候把我们所在的地方看作停车场，正如主对门徒所说的，也对我们说，我差派你们去，如羊羔进入狼群。尽管如此，我们好似堵住了耳朵，并没有想听，很多时候听到却装作没有听见，在回避。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所栽种之地，求神让我们走向我们的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在那里的神和不知道永远的生命的人们，把自己关在手里所把持的一切的人们，最终以后会以后悔而收尾，东奔西走的人们，求神怜悯他们。主作为羔羊去往耶路撒冷被吞吃，虽然好似被吞吃，然而却是永远的胜利者，求神也让我们如此。也求神让我们在有狼群的地方能够成为萌生永远的生命的胜利的地方。天父，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在开始的时候，神让我们制定教会章程，按照教会章程运营教会，不是受到某些特定人的操纵。感谢神让我们教会成为主是教会主人的教会的样本。今天为了通过教会章程修订案，有共同议会的投票，正如儿女长大就需要更换新衣服，我们教会因为成长 又因为开始共同主日牧会的新制度，要穿上新的教会章程的外衣。愿新的教会章程成为使我们教会更加健康的工具，成为韩国教会走向未来的桥梁。更希望这个教会章程成为体现主是教会主人的证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